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年大家知道大选是哪一天吗？
11月5号
啊，很快就到了啊。我知道哈，对于这个很多的华人移民呢，我们大部分很多人呢哈都不太关心哈这件事情，好像局外人一样哈。就比如我们这个城县哈 ，Origin County， 这个城县呢里面有华人，里面只有1/3的人是登记选民。啊，每次选举的时候，那1/3人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一半人出席都不知道哈，有没有去投票？所以我们普遍对这政治呢是比较冷感的，对不对？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人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困难，我们不知道要把这些票要投给谁。好，面对那些很多很多的这个立案 proposition 呢，我们也不知道该要赞成还是反对，是不是？所以每一次选票呢，上面列了多少个选项啊？大概有20几项啊，甚至30项的都有看过哈、啊，那么多，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投哈、啊。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哈、啊，这反而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哈、啊。我可以提供一下我的做法哈、啊。我每一次的这个投票选举的时候，大概就是花晚上1到2个小时时间哈、啊。然后上网查一下一些基督徒的这个选民指南 ，Voter's Guide， 然后比对一下呢，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哈，找出怎么样那合乎良心的选择。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哈。然后之后我就把这个我的选择分享给师母哈，啊，他也就会大概就会参考我的哈，大概都是完全一样的哈，因为我们两个人政治立场是一样的哈。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投票从这个投票所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感觉什么？感觉很轻松，感觉非常喜乐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哈，我们并没有把这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就给扔掉了，我们完成了神一次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哈。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哈，11月5号在这之前还有5个主日哈，5个礼拜天，所以面对这么样一个重要的选举呢，教会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主日的信息呢，要围绕在一个主题上面，主题系列上面，就是叫做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世界观，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正确观，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去面对这次大选啊。今天呢，这个主日5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呢，是这个系列的第一个主题，叫做全球化啊。所以盼望今天借着这样信息以后呢，我们可以用个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哈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神在宏观上面他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哈。好，我们来看哈，一开始我们先要问这个问题：那什么是全球化呢？什么是全球化？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嘛，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议题，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关心这些事情呢？或者说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讲全球化这件事情呢？哈？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全球化？虽然没有这个名词哈，但是有这个概念的，是有这全球化概念的哈。好，所以什么是全球化呢？当然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哈，你自己去找一下嘛，找到一些正式的一些定义哈，包括政治观点或者经济观点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因为我们要在政治的经济上更上一层哈。要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找到这定义，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先为这个全球化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哈。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就是要在全人类里面形成一个共同的生命意义，还有生活目标。好，再讲一次哈，全球化就是要在全人类里面形成一个共同的生命意义和生活目标。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意义，只有一个目标，在全人类里面哈。所以你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定义，请问今天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全球化呢？当然是有的哈。在主后啊，公元这个第4世纪的时候呢，神兴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呢，他为这个正统神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上帝之城》啊？ 这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一本非常非常重要一本书哈。这本书在描述这个世界，它是个世界，这个角度看到的是有两个城市哈，一个就是上帝之城，另外一个就是地上之城哈。在这两个城市里面呢，老百姓的生命意义也好，或生活目标也好，是迥然不一样的。这两个世界，这两个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哈。这本书还要告诉我们说呢，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种双轴性的发展啊，双轴性，你可以从圣经从起初到末了，你都可以看到上帝之城发展，地上之城也同时发展，是同时并存在的世界里面，直到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圣经怎么样来启示我们这两个不同的城市，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呢就是地上之城哈。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来看这一节经文哈，这是在圣经第一章一开始，几乎是第一页啊，第27节、第28节这边讲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说，我们说神一开始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哈，人是怎么样？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被造的，对不对？所以神最起初托付给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哈。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犯罪，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人靠着繁衍后代啊，没有罪的父母繁衍出没有罪的后代，一代一代的，然后遍满地面，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把神的形象要充满在这整个世界里面，这个就是最起初的怎么样全球化了。神一开始呢，就是要让这个整个地球啊充满了神的荣耀，这是在神的有心意里面的哈。里面在神来看，他希望看到这整个世界里面有许许多的人啊，不是只是单单亚当夏娃而已，许许多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被造的哈。然后整个人类呢，共同去怎么样去彰显了神的荣耀，把神那个性情给活出来。好，这就是神最起初的心意，我们要抓住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啊，非常重要的哈。但是呢，好景不长，我们知道哈，很快的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人类呢，开始一代一代的罪会往下传下去，对不对？所以就不能再靠这种生养众多，不能再靠这种方式呢来去承担这个使命了。所以呢，罪呢怎么样？一旦进入到这世界以后，罪就开始像发酵一样了啊，开始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很快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全球化就已经开始在那萌芽了，开始要开始了。所以在当人类，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你可以看到亚当夏娃慢慢人类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叫做什么？叫做巴别塔事件，巴别塔或巴别城，巴别城或巴别塔的事件。我们来看这巴别城和巴别塔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它是在记录在创世纪第11章1-4节。当时呢，有一批人在一块地方叫做示拿地，大概在哪里呢？大概就是在今天伊拉克，在伊拉克这块地方，然后它那块地方是属于两河流域，那里是古巴比伦的一个发源地。这些人就在示拿地里面选了一个地方叫做巴别，就是巴别是一个地名。然后他们在这边盖了一座城，还有呢盖了一个塔，城和塔，所以我们叫做巴别城或者叫巴别塔都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塔建得非常的高，城当中有一个塔建得非常高，在当时呢，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技。上周徐老师也讲到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现代的这种科技 AI 的技术跟那个时候一样，在当时呢，他们建造那么高的塔就是极高的技术。他们把这个塔建得这么高，好像通天一样，叫通天塔。目的是什么？有个目的嘛，对不对？盖那么高干什么？ 传扬人的人类的名，不是传扬神的名，是传扬人类的名。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全球化的开端了。另外一个全球化，人类在一个城市里面合作，大家合作，大家一起干事，创造一个高塔，不是为了要荣耀这个神的名，乃是要怎么样，要为了要荣耀人的名，荣耀自己的名，人就开始把自己放在一个世界中心，所以这就是人本主义的开始了。所以他们呢，就不再去敬拜那位赐给他们生命的那位永生的那一位创造主，放弃了，那不要去敬拜这位创造主。请问一下，请留意一下，这边有讲到几种语言，他们当时用几种语言，他们当时只用一种语言，所以结果呢，神要怎么样对付他们呢？神要怎么样对付这个教，已经开始在萌芽的罪恶了，因为骄傲的人类已经开始怎么样团结起来，一起要抵抗神，然后要传扬自己的名字。神是非常清楚知道，如果容让人类这样继续下去，结果呢，人类就会变成怎么样，就变得唯我独尊，变得自私自利，而最后结果就是自相残杀，我到底是我老大还是你老大，就要开始要争这些东西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不但是不能人类呢，不但是不能把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呢，甚至是要把这个整个罪恶，人类罪恶要充满着这个世界的。所以神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在这第九节里面，他并没有除灭那个时候的人，然后把他们杀掉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不通。这个方法有没有用呢？有没有用？非常有用，大家彼此说话就听不懂了。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有没有跟各国人士在一起，你讲的他听不懂，他讲的你听不懂，你们合作起来是不是很困难，比较难沟通？所以呢，这个时候巴别塔巴别城那里的人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无法再沟通了。所以最后怎么办？最后怎么办？就停工了，然后就放弃了建造巴别塔的工程。神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他的目的不是只是单单要延缓他们，不让他们盖着巴别塔。神的目的是要让人类啊，从此以后有了语言上的障碍，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人怎么样联合起来作恶，因为要联合起来作恶就会增加很多难度，是神在做的。所以人类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被神给救赎了，从某种程度来讲就是神的一种救赎，因为人类堕落的速度就开始减缓，不像原来那么快。当然不代表停止，继续这个罪恶还是继续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人类呢，在后来历史里面他继续怎么样发展，继续发扬这种巴别塔精神，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全球化，直到整个世界都要像巴比城一样，都要像巴别城一样，像巴别塔一样，要建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来去荣耀自己的名。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会知道，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我们刚刚讲的是圣经第一本书，对不对？很快的我们就会到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会再一次的看到巴别城，会再一次看到巴别城，在那里我们看到巴别塔的精神。我们在这边先要留意一下，巴别它这个字啊，我们中文翻成巴别，它其实是希伯来文，旧约，其实它就是新约的希腊文，里面的哪一个城啊？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们讲巴别也好，或讲巴比伦也好，它们是同义词，所以这里圣经其实是放下了一个伏笔，在这边放下了伏笔，到了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时候，当他描写着末日的景象的时候，他会再次出现的。所以待会我们就往下看就知道了。好，就在巴别塔在创世纪十一章出现了以后呢，马上紧接着出现一个人。所以这圣经你要看这个发展很有意思。马上出现哪一个人？就亚伯兰。就亚伯拉罕他就出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亚伯兰， 亚伯兰呢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祖先，第一个 祖宗了哈。亚伯兰呢是神针对这巴别塔事件所做的一个回应，所以神看到巴别塔，神就在怎么样万国当中挑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兰，从他当中兴起他，然后呢要从他后裔里面呢为整个全人类带来救赎的啊。所以亚伯兰的后裔啊，我们知道亚伯兰后裔是谁，是哪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然后在以色列民族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子孙，他叫名字叫什么，叫做耶稣啊，就是耶稣。耶稣就以色列，就是亚伯兰他最重要的子孙，他要把整个救恩带领到这个整个全世界里面去哈。好，我们往后推，再跳，今天很快啊，再跳多少年啊？再跳2000年啊，2000年这样过去了以后，来到哪里呢？来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啊。这个时候，经过2000年以后，2000多年以后呢？这个来到了耶稣时代，耶稣在这时候已经被钉死十字架上面，并且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完成了人类的救赎。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了28章这个几节呢，这是在他升天以前啊，耶稣在升天以前教导门徒呢，要到全世界去，你们去啊，到全世界里面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啊。要为他们来施洗，并且把耶稣的教训呢都要来能够来教导这些基督徒们，直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是今天我们教会常常在说的大使命，对不对？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怎么样传遍天下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大使命和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有没有非常像？有没有非常像？因为这两个啊，其实就是 1.0 和 2.0 版本的全球化，就是一个 1.0 一个 2.0 啊，全球化。本来是说要从肉体里面要去生养众多的，但是到这个大使命，耶稣大使命以后呢，就转换到属灵的怎么样生养众多。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们就像保罗一样，他有属灵的孩子很多，对不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他属灵的孩子，基督徒要一代一代把福音传下去，也要生养众多、哦、已经不是在肉体上来生养众多，而是在属灵里面要带领更多人来信主、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说，一个是在犯罪以前的这个全球化、哦、刚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一个呢是在犯罪以后的这个全球化、哦，但是这两个，一个 1.0 一个 2.0 的版本呢，它目的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当中没有改变，都是为了什么？都是要为了把神的荣耀怎么样充满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人在亚当夏娃犯罪呢，但是神他有没有忘记啊？他有没有放弃他原来的全球化的计划？有没有？有没有说哦，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不要你们了？有没有这样？没有，他要继续他的全球化计划啊，他不会因为人的这样的在罪性的搅扰，就放弃了他一开始他创造人的目的哈。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啊，衷心的在传扬神的福音哈，包括我们上一周对不对？我们有福音聚会，就是在从事这种属灵的全球化，目的要怎么样？要让神的荣耀充满全地的，当然不是我们教会自己在做，是众教会一起来做这工作，把这福音能够传遍天下，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全球化，是在基督的国要永远掌权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讲一段，我们要继续往下讲呢，就要讲个圣经另一边的故事。刚刚讲到是神的全球化，那人类的全球化有没有停呢？没有啊。虽然我们知道巴别塔啊，巴别城呢停工了，但是巴别塔这个教啊，巴别塔的精神呢，继续在人类里面呢继续传扬的。也就是说，神的这个全球化 和人类的全球化呢，都要怎么样？都要继续发展，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奥古斯丁所说的啊，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这两个城呢，会同时的存在的，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这就是双城记啊。简单讲，这就是双城记，有两个城市，讲到两个城市的故事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地上之城，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最后了啊，讲到启示录了啊，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就是启示录啊。我们来看这第十八章啊，一到二节这里，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启示录，也就是圣经最后啊，是讲到对末日的预言。到底末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写这个启示录的人是谁？是约翰，对不对？啊，约翰。那神呢，就让他在异象当中看到末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他看到怎么样？有一位天使啊，从天上降下来啊，然后大声的做最后的宣告，在末日的时候要做这样宣告，宣告什么？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啊！这巴比伦大城要倾倒了，所以这个城市，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城市是什么？就是巴比伦啊，这是一个隐喻啊，这是隐喻啊，不是说那个真的是一个城市啊，并不是说他看到有个城市在呢，还在伊拉克那个地方啊，叫做巴比伦，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说在人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无形的城市，无形的城市，它有一个非常非常辽阔的疆界，里面有许许多的人，这是巴比伦大城哈。然后在灵界里面呢，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巴比伦，叫做巴比伦啊！大家还记得吗？哈，巴比伦就是谁？就是哪一个？同义词是什么？就是巴别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时一个小小的巴别城，小小的巴别塔啊，在这个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经过人类几千年的时间，到世界末了末日的时候，这个巴别城呢，虽然好像停工了。但是怎么样，它越来越扩大，变成一个无形的一个大城市哈，叫做巴比伦大城。这个巴别塔当时的那个精神呢，将会在那个末日的时候要充满着整个人类社会哈。所以整个人类社会呢会被调动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到末日的时候，整个人类社会被调动起来，团结在一起，联合在一起哈，做什么？一起怎么样背叛神、抵挡神，要传扬自己的名啊！这就是巴别塔精神。巴别塔精神，将来有一天要重现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哈、啊，这个世界级别的巴别城这么大啊，它最后它成了什么？这边讲的，成了魔鬼的住处了，成为魔鬼的住处，里面充满了污秽。充满污秽的灵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啊，现在今天世界各国那些政要啊，那有许多的世界各国非常光鲜亮丽的那些组织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但是在神来看啊，就清清楚楚，像 X光照上去，看得清清楚楚，里面都是一些属灵的污秽的，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啊？他们很多的组织啊，这些机构啊，都是被魔鬼牢牢给控制住的啊！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基督徒要有属灵眼光，要能够看清楚看到各样的这种现象，不是看到现象，那是要看到现象后面的背后的真正属灵上面的一种情况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快结束了哈，这个经文哈，我们再往下看，就看到第三节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无形的。这巴比伦大城呢，已经与世界的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了，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政权，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金融。政治和金融这两个，最后在巴比伦的这种整个的这个思想架构里面会合为一体。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看更多的这个圣经的经文，你会知道一件事情：到末日来临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金融、世界的这个政权会合而为一的，整个团结起来，最后就完成了这个全球化的目标的。要完成全球化目标，世界呢虽然有各国，但是最后他们会完完全全联合在一起的，政治金融会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今天整个局势的发展啊，都是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今天发展的很多局势，都是为了那个末日的那个统一来做铺垫的。到末日要完全统一在一起，好，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甚至你在做买卖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没有数字在你额头上面，你不能做买卖的。好，现在我们知道哈，这个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是把你 scan 一下，你就将来就可以做买卖。但你在这个系统之外，你是不能做买卖的。到时候整个世界会在一个控制之下。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因为这圣经老早2000年以前就做预言，那个时候不敢相信，但现在科技发达以后，网络世界、人工智慧这些越来越发达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说这种东西越来越可能。将来要有一个组织要控制整个全世界，相对来讲就变得越来越容易。所以神当年怎么样，他打乱人类语言，他是为的是好的，他要在人类当中制造这种怎么样沟通的隔阂，这样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减缓这个人类的堕落速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终人类还是突破那个障碍的，最后他能够完成在末日的时候能够完成这个世界的统一，可以统一在一个架构里面。现在电脑技术呢，完全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上隔阂，对不对？你有手机，我有手机，你讲西班牙话，我讲中文，我就可以跟你讲话了，语言隔阂已经再也不是问题了。然后整个地球也变成一个地球村，我在这边可以看韩剧，你在那边可以看什么日剧，哪一个地方大家都联合在一起了，非常飞机，照那个照但以理书所讲的，到末日的时候大家飞来飞去的，过来过去的，现在也是一样，今年暑假以后我们就发现好多人都回国，大家飞过来飞过去，大家整个世界变一个地球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样，罪恶也怎么样也开始容易变得很容易扩散，虽然对于我们来讲都很方便，我们享用这样科技，但是呢这个也一步一步的朝着圣经所讲末日的发展一直往那往前进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两次提到什么？地上。地上有没有？有看到两次地上，是不是地上？这就是地上之城，地上之城的那个末日的一个特征，在地上之城，将来举世它会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一起来去彰显那个巴别塔的精神，一起来抵挡神，一起来怎么样荣耀自己的名，最后会怎么样呢？这地上之城必然要迫害上帝之城的百姓。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到末日的时候基督徒其实并不好过，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节经文，这第四节告诉我们呢什么呢？最后在末日的时候，神要审判这个地上之城的，他要审判，也就是这巴比伦，这巴比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末日的时候，神的儿女要怎么样在世上度日呢？会很艰难，你看启示录里面可以知道，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在上帝之城的这些百姓们会过得很艰难，因为怎么样，你要从巴比伦出来的，你要从巴比伦出来，但是你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就一定要付上信仰的代价的，因为你从那个地方出来的话，就代表怎么样，就代表说你不接受里面的价值观、世界观的，你不跟他们在一起，那你当然你就会受到迫害的。但是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留在里面吗？不行。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神要刑罚的巴比伦，他刑罚巴比伦，如果我们不从当中出来的话，我们一定会在遭殃的。这所谓出来，不是说你不住在他们当中，不是指身体上从里面出来，而是说你的思想，是说到你自己的想法， 你的世界观要从那里面出来，你不能跟他们融合在一起，要从当中出来哈。因为知道说神最后一定会刑罚这个巴比伦的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刚刚整本圣经的故事？有没有？圣经告诉说人类从哪里来，也到哪里去，然后也告诉我们说这当中有两条线的啊，一条是上帝之城，一个呢是怎么样？是地上之城，从起初到末了，一直怎么样交相的前进的，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就是怎么样全球化故事，全球化故事，上帝之城也在做全球化，地上之城也在做全球化，每一个人都会被卷入其中的，你信主的不信主都在其中。我们如果不是住在上帝之城的人，我们就是住在地上之城，这当中没有什么模糊地带啊，没有什么模糊地带。所以今天经文很清楚哈，告诉我们这些圣经主要告诉我们事情。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一下，因为大选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下现今的美国的处境。现今美国处境，这样我们身处在一个这个人类全球化的这过程里面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哈，一起要思想，我们要怎么样自处之道到底在哪里呢？既然讲全球化，那化是什么意思？想一下，全球化那化是什么意思？化就是转化嘛，对不对？用什么东西来转化呢？用什么东西转化？把人类都能够转化在一起，怎么转化？简单嘛，就是意识形态。这样明白吗？就是要有意识形态，你才能把人给转化，全人类统一在一起嘛，调和在一起，让大家怎么样？大家意志一样，想法一样，啊，有一样的这个人生意义，有一样的怎么样生活目标，啊，这个就背后一定讲到这个意识形态了哈。所以我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呢思想两个问题啊，两个意识形态，两个意识形态，一个呢是共产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另外一个就是相对主义。弟兄姊妹，我也在祷告，我慢慢的讲，因为我知道我们对这些问题不一定都是一样的观点，但请你呢先放下这个保护自己的心，我们来慢慢听，慢慢想一下，这从圣经的角度怎么看待这共产主义，怎么看待这相对主义呢？我们要知道这两个主义它都怎么样，它的起源都是来自于西欧的，然后在这世界上面都有一两百年时间，他们的影响力到现在都还没有衰退哦，都还没有衰退哦，包括在今天的美国在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说我们大家都要能够对他们要有很更深刻的了解。这两个主义呢在全球化运动里面是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比如共产主义我们知道吗，一开始就是苏联，苏联的国际共产要推动怎么样，推动这个共产化，全世界的共产化，世界的共产化，不是一个国家，是整个国家，所有世界上的国家都统一在共产主义之下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全球化运动。 OK， 共产主义是一个怎么样，有一个理想，它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理想，崇高理想的，他的目标是美好的，他追求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他追求就是人人平等嘛。然后里面有没有剥削？有没有剥削？没有。在我们要知道，在共产主义里面是没有剥削的，那理想社会，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但是呢，你要想要怎么样达到那种理想的境界呢？所以他们需要经过什么？经过革命的手段啊，把社会当中那个剥削的这个阶级能够找出来，只要把那个剥削的阶级给怎么样摧毁，给铲除了以后呢，社会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公平了，就可以达到那理想的境界了。所以共产主义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常常受到谁的欢迎？你们知道吗？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啊。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目的啊，不是无的放矢啊，因为年轻人怎么样， 年轻人富有理想，年轻人富有同情心，而且他们也是在弱势团体里面，在经济上面他们是在弱势团体里面，然后他们也敢于怎么样改变现状。所以呢，年轻人和共产主义在历史过去几百年都是这样子的，非常容易一两百年之间一拍即合，一拍即合。台湾早期就是这样，日本时代，你知道日本时代那些台湾的精英全很多都是共产主义的人，左派的啊。但是共产主义理论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请要从圣经来看啊。共产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忽略了人类的罪性，他忽略了人类罪性，因为不管是年轻人也好，不管是那些受剥削的阶级也好，一旦他们翻身了以后，开始他们自己掌权的时候呢，往往这些人就成为剥削别人的另外一个阶级了。这就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只是在共产党，任何搞革命的团体都有这样现象。民进党是不是这样子？民进党是不是这样子？六四民运是不是这样子？六四民运的分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看看台湾的民进党，台湾民进党那些创党的一些人后来都成为反对民进党的人，包括这种施明德这样的人，为什么？他们是创党的元老，最后反对民进党，因为在革命初期的时候，大家都有那种理想主义大家都有那种理想主义。但是到掌权的时候，开始要分配这权力的时候呢，就摆不平了。那些理想主义就丢掉了，所以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人是犯罪的，人是有罪行在里面的，这是共产主义不敢讲的，也不愿意去讲的，所忽略掉的。那么我们今天回到现在讲这个目的在哪里？今天我们在美国的社会需要对共产主义要多一点了解吗？还是那是遥远的事情呢？当然需要。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人，他们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你们将孩子长大也会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对共产主义基本上是毫无怎么样认识与了解的，也因此，所以他们对共产主义也好，对社会主义也好，是没有什么免疫能力的，你知道吗？现在那种强调社会不公平那种论调，强调这个社会的阶级矛盾的，强调说富人压榨穷人，在美国很常常讲这些事情，白人怎么样欺负黑人的，有没有？多数主义怎么样欺负那些少数主义的？男人怎样歧视女人的？还有呢，异性恋的怎么样歧视同性恋的？这些论调往往在年轻人里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我不是说美国没有这些阶级矛盾这些阶级矛盾是存在的，但是我要说呢，这些矛盾常常被过度的渲染和放大。其实它背后都是有它的政治目的的这是一个革命手段，这是一种革命手段甚至怎么样，还有暴力掺杂在当中但是呢，我们的下一代看不清楚，我们的下一代看不清楚这背后的政治动机的。年轻人往往看不到里面其实有那个虚伪的成分，你只要稍微看一看，你就会知道一些事情的，他们看不到的比方说他们反对这边境管制，对不对？他们说这样不人道，但是呢，等到把难民送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他们反不反对就反对了这时候立场就改变了那再比如说对于非法移民管制非常松懈今天美国在边境对非法移民管制非常松懈，那么为什么对合法的这个移民呢就管制的非常严格呢？你要拿到一张绿卡非常非常困难呢，你要用合法的途径，为什么？难道说法律是反而是要惩罚那些守法的人吗？所以归根究底背后原因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人道主义根本不是什么人道主义，只是一些政治人物他在那里怎么样贪图这些大量的非法移民进来以后那个选票，他们将来这些人的选票，对于那些少数的合法的移民的呢，几张选票而已嘛， 而且他们政治倾向也不知道的。这些合法的这些人有很多怎么样，他们高级知识分子，你怎么知道他选哪个党啊？所以呢，几张选票就没有人在乎他们了，所以反而变得很严格，你要进来不容易。不管你是投资移民，不管你是怎么样从学生转身份的，都非常困难啊。所以这就是怎么样，这不是人道主义。某一个程度来讲，这就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说这个是人道主义啊。所以年轻人看得到吗？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到，他们富有同情心啊，他们也富有爱心啊，但是他们不知道啊，这当中是经不起挑战的，他们人生经验还不够啊。那基督徒呢，还需要注意的另外意识形态，也是正在席卷全球的啊，那个就是二战以后从欧洲开始的相对主义啊，相对主义，欧洲从二战以后就不再接受这个绝对主义了，慢慢讲就知道了啊。相对主义呢，强调是什么？强调是要包容啊，包容所有的想法。这个主义呢，它所高举是什么？就是公平、宽容、博爱。大家听得好不好？好不好？公平啊，宽容、博爱，这是谁觉得不好的？从外表上，包容当然是好的，值得鼓励，对不对？我们有孩子在学校的，是不是要举办？有时候会举办中国年，有没有？孩子在学校举办中国年啊，要让其他种族的孩子来看到中国人怎么样过生活的，这就彼此包容嘛，不是很好吗？啊，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哪里？相对主义它自己本身有它的绝对性的，你别以为它都在讲相对，它是有绝对性的。也就是说，相对主义的人他是怎么样？他是坚决的排斥这个绝对主义。你说相对的人他非常包容是不是啊？并不是啊，他们就非常排斥基督教的信仰的，非常非常排斥的啊。所以他们主张什么呢？他们开始主张学校要禁止祷告，学校要禁止祷告。他们也主张要把那些反对同性恋的人呢定罪，把他们判为怎么样 ？Hate crime， 就是仇恨犯罪啊。比如说了哈，今天在美国社会常常发生的哈，一个基督徒的面包师傅哈，他如果拒绝为这个同性恋者做这个结婚蛋糕，可不可以？你觉得可不可以 ？Hate crime，OK？、Okay? 常常这样师傅呢，他被人家告得倾家荡产的，或者说他行业要关门的哈，要破产。所以将来我自己也可以预料到，不久如果局势再继续发展，有一天牧师如果在教会他拒绝为同性恋者来证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就坐牢啊！这在欧洲啊，有些比较极端的国家就发生了啊，牧师要去坐牢，因为你拒绝为同性恋者来去证婚啊。所以相对主义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讲的那么样包容啊，事实上他们也只有在他们那一群相对主义的人群里面可以彼此包容，他们对这个基督教的这种所谓绝对主义的是无法容忍的，无法接受的。这里要讲到就是我们基督徒绝不会歧视别人，我们也不会歧视那些同性恋者，只是我们相信怎么样，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有一个真理在那里的，有一个绝对的这个道德标准在那里的，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下一周我们就要讲同性恋的问题了，需不需要关心弟兄姊妹？需不需要关心？你知道我自己就有亲人，就是我自己现在都有族内的弟兄姊妹了，他们孩子有一天就跟他们讲说我是同性恋，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事情要有点装备，要知道说将来可能要我们需要帮助这些孩子，说或者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孩子遇到这种事情变成同性恋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装备，我们需要知道同性恋者和我们的异性恋者都是罪人啊，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救恩，然后呢怎么样也都能够被神来拯救。所以我们抱着一个非常怎么样 我们没有一点没有 hate， 没有恨在里面的，我们是爱，包括同性恋者，我们也要爱他们的啊。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能够成为蒙恩的罪人，都可以成为蒙恩的罪人。所以相对主义听起来很正确，你可以听他讲，好像很正确啊，强调多元化、多元的价值啊，要有包容性啊，你用筷子也好，用叉子也好。用手吃饭也好，你知道，用手吃饭，你接不接纳？都要接纳，大家彼此接纳啊。但是相对主义的背后是违背圣经的，你知道吗？它背后它的基础是违背圣经的，因为相对主义相信说每一个文化都是平等的，种族都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文化种族之上呢，他们不相信有一个更高的。绝对的那个标准在哪里？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本质，我们还要讲说，这就是撒旦的一个欺骗，他要让人相信说人才是宇宙的中心。其实基督徒并不轻视任何的文化，也不怎么样仇恨任何种族的，但是我们相信神怎么样是在这文化民主之上的。我们相信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罪性的一面，所以都是要被批判的，所以也怎么样，也都是要被救赎的，都需要被救赎。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一个例子，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哪些西方人进到了中国去，你知道吗？哪些人？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嘛，是不是？这些强权，西方的强权是不是侵入到中国，欺负中国百姓？有没有？这是第一群人，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第二群人是谁？那些宣教士啊，西方社会，西方那些宣教士啊，来到中国，牺牲很多很多的人啊。所以你说这西方的文化到底有全都好的，还是全都是坏的呢？当然不是这样的，不是黑白那么分明的。所以中华文化也是一样啊，我们中华文化，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文化，难道我们就认为它没有错的吗？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地方吗？没有可以这个可以挑战的地方吗？没有。好，我们当中有很多问题，我们需要神的拯救，中国人也一样，这个文化需要神的拯救，东西方文化都有它堕落的一面。那么相对主义相对包容呢，正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非常广泛，但是他们看不到这背后的阴谋诡计。相对主义他们说一件事情，他们说没有任何的文化可以垄断全世界的，你觉得听得有没有对道理？没有任何文化可以垄断全世界，最后他们就会垄断全世界，这是很好。其实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也把一个东西也包括在内，是什么？就是西方传统社会里面的那个基督教文化。他说怎么样，连你基督教也不可以垄断全世界，连你基督教这个文化也不可以垄断全世界。今天你在美国，你知道你是越来越少人在讲 Merry Christmas， 只能说什么 Happy Holidays，这都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主张当你讲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你就在冒犯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里面有很多的佛教徒或者是这个或者 穆斯林的人，所以你讲 Merry Christmas 你会冒犯他，乍听起来好像很对，这就是为什么，目的在哪里？就是要从美国的社会里面去拔除拔掉一个拔掉那所有的一切的那基督教的那个传统文化，要做到那样子，这样才公平。所以他们来说，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为了这个要公平，所以对不起你美国的立国精神都要怎么样，都要让位了，都要靠边站，美国的传统价值也要下架了，所以所有的基督教元素都要在新的这个政治正确下，一点一滴的被剥夺殆尽，这样各个种族各种文化才会平等。 但是这个你知道 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最后是他们在掌权了哈。最后呢，当他们连着圣经的这个道德标准也变成怎么样？变成了众多相对标准当中一个啊，连圣经的这个标准、神的标准也都不能再垄断这个世界，垄断在美国社会了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圣经说，性别认同是哪两种？男的或女的，对不对？他们说错，这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新的政治正确告诉你说，现在社会要讲究多元啊，多元主义，所以有 LGBTQ plus 那么多，最后可以多到50多种这个性别认同啊。现在加州啊是非常进步，你们知道吗？非常进步啊，因为按照进步主义来讲啊，进步主义是说只要抛弃那些传统，然后呢，整个社会啊，这就是社会就开始要进步了。传统和进步是对立的，把传统给抛弃掉，你就开始进步了。所以加州要让怎么样？要让自己的孩子决定自己的性别认同。所以把这个 LGBTQ 的这些那么多的选项，就赤裸裸的摊在孩子面前了。从小哎，就告诉他们说有这么多，你到底是其中哪一个？就这样教育他们。让他们自行选择，你自己可以决定你是男的，或者说你觉得你是女的，或者说有一天呢，你可以怎么样再改变，换来换去，换到你觉得 OK 了就 OK 了。但是更糟糕是什么？更糟糕是说家长没有权利再干涉了，你家长不能在当中干涉，将来孩子可以在不必在父母授权之下呢，可以经过医疗手段去来改变自己的性别，你不要意外。这是现在进行式，所以很可怜，你知道？你在网络上面哈 ，Internet 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些孩子，他改动手术改变了性别，长大以后怎么办？后悔啦，被割掉了，后悔啦，来得及吗？来不及啦，这时候才知道是被他骗了。被他骗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种多元相对原则？多元相对主义，它最后目标就是什么？它就是要摧毁那神的绝对标准。圣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你只有两种性别，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但是在这种多元包容之下，这些东西都要摧毁掉。所以他们并不是再次说所谓的这个相对主义，他们并不包容。他们绝对不会包容那个绝对主义的。等到他们掌权的时候，他们会露出他们狰狞的眼目，他们会露出他们狰狞残暴的那个手段来啊！最后呢，成为撒旦破坏基督教啊，破坏这个教会的一个势力。我为什么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嘛，已经告诉我们预言，我们将来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了啊！所以他们一再。一二三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打倒这圣经背后那个绝对标准，然后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政治正确。你说这难道没有撒旦在背后吗？刚刚不是在讲吗？都成为魔鬼巢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哈，千万不要成为他们的同路人啊，不要成为他们同路人。最后，我再用很简短来做个结论哈。讲到选举，难道要选举哪一个候选人还会这么困难吗？今天听了今天讲到以后，你觉得很困难吗？在过去，撒旦的这个面目啊，是若隐若现，你真的要选择还真的很困难。但是现在撒旦真的很多的作为都昭然若揭了，完全看得清清楚楚，越来越显明他的本相了以后。我们难道还不容易做出选择来吗？基督徒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如果知道撒旦正在摧毁美国的传统价值，要把基督教这个传统的这个势力呢，要从美国社会彻底铲除的话， 请问大家，今天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还能够在这边坐以待毙吗？轻易在选举当中把你自己手中非常重要的一票就给扔掉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如今是末时了啊！要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情，神他正在推动全球化，大家明白吗？神正在推动全球化，但是怎么样？撒旦也是一样，他也正在推动全球化。有一天你不是在这个城里面，你就是在那个城里面。如果我们在这当中，难道我们还看不出来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吗？所以你说选举我不关心政治，你不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吗？这就是为什么在11月5号大选之前，我们要花五次的主日来去讲讲看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看待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的处境也不会很容易，将来我们的下一代更困难，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只能说在末日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把主啊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将你自己心意亲自的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显明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主啊在末日主啊基督徒的处境会非常的艰难，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主你必要刑罚，主啊你必要刑罚那巴比伦城，主求你帮助我们从当中出来，主啊不要不沾不洁净的物，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知道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特别把美国大选交托在你手中，赐给我们智慧，主啊在常常要在这两个不好的当中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他们当中很多很多都是非常糟糕的，主啊但是我们不能不做选择，我们需要按着你的心意来做出选择来，主啊这是你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主唯愿美国继续能够强大，唯愿美国能够继续找保持它的纯正，主啊唯愿美国能够经历一个大复兴，主啊许许多的人能够悔改，唯愿你来拯救这个国家，主啊我们在当中我们切切为这个国家祷告，谢谢你，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